各位晚安。
晚安。
今天是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第822节。那在这一节里头呢，赛斯特别在说明架构二，架构二这个概念这样子。那我想学赛斯的朋友对架构一、架构二应该听多了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叫架构一嘛。那这世界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灵世界叫架构二。那可是我们很怎么讲，就是我们很不晓得这个架构二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啊，架构二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架构二它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那我们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那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这句话呢，它是你的自我跟你的内我合在一起所创造的。那你的自我呢，大部分是不知道内我在哪里，尤其是你现在这个现代社会这种科学的这种教育哈，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启动内在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影响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去探讨的地方。那赛斯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好呢，赛斯在这一方面呢，他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我认为说，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假如你真的了解的话，在佛家来讲叫成佛，了解架构二的存在，那知道架构二对你的影响，了解架构二跟架构一之间的关系，我想以佛教来讲的话，应该叫做成佛了，我们这样讲好了，像个植物好了，植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枝，看到它的叶子，可是呢枝跟叶子是从你看不见的土底下的根来的。那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呢，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我所托出来的，不管是精神力量也好，或者是身体，或者是各方面的力量，它其实是从内在自己而来的。那内在自己托你出来干什么呢？我们在讲说，其实人生的经验应该叫做情感的经验呐，因为透过你的肉体感官呢，你能够品尝到很多因为肉体感官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情感状态，那你的内在自己呢，它完全回应你外在自己的一些情绪状态，完完全全回应。那简单的讲，就是好像是在培养皿里面，有养育者想尽所有的办法在养育这个培养皿里面的这个这个树，这个花啊，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到的自己呢，它有一个你的内在的神啊，你内在的神不断在照顾你啊。但问题是你怎么去觉察它，然后怎么样了解你跟它之间的一些互动这样子啊。他这里他甚至提到说，架构二是你们世界存在于其间的媒介，我们的世界是存在这个架构二的媒介，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是由架构而来的，它代表了我们主观生命所做的一个更大的心理实相。好，我们知道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嘛，好，所以我们现在的物质的每一件只要是物质的东西呢，它有一个意识，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内在的心理实相在通过着这个外在的物质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架构二呢，它代表的是我们主观生命的一个更大的实相。那在很多世代以来呢，有很多人对这个架构二呢曾经了解过啊，曾经了解过，那在各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都有不同的一种描述了啊。比如说柏拉图是认为是一个理想国，那柏拉图看到架构二，那也看到在架构二当中呢， 是一个几乎是完美的商品呢、啊，好、哦，那个不完美的物理现象的一个完美的模型。那但是在这种情况的话，哈、哦，这样的一个完美就好像是一个完美且逼人的一个合成物。那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假如你在架构是那么完美的话，那么显然你现在在人世间的一切就变得不完美了，啊，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产生出来了，然后反而会去责备我们在人世间的人的一种失败，啊，但他不了解到说，其实，架构二的这个模型，它是令人赞叹没有错了，但是呢，它就是这个世界的来源。那我想在中国来讲的话，哦，比如说什么，很多的传说啊，哦，道家有道家的传说，佛家有佛家的传说。那我是比较想要举个例子了哈，举佛教的这个心经，哦，我们都知道心经嘛，大家都朗朗上口会背心经嘛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波罗蜜多时这个意思呢，叫做到彼岸，到另外一个岸里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是到彼岸的，然后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五种感官都是空的，然后度一切苦厄，你只要把波罗蜜多时，对。你把这个字句哈，你把它改成架构二就可以了啦，然后你就觉得蛮好玩的哦，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呢，观察着自我的这些朋友们，哦，我们常常会，我们知道自我嘛，啊，我们觉得自我是不好，那可是你观察着自我的这些朋友们呢，当你行深，哦，行深有很多种状况可以行深啊，比如观察到一个程度，比如出神状态啊，哦，或者是睡眠啊，打坐啊，哦，这个就是说你对物质的抓紧比较，不那么紧的话，那么就行深嘛，行深波罗蜜多时就到了彼岸，然后就照见五蕴皆空，好，哦，那就不一切苦厄。那到那边以后呢，架空以后就看到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能量跟质量，啊，哦，色就是能量，质量嘛，啊，空就是能量嘛。色跟空是一样的，那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哈，哦。那所有的现象都是空相，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就是架构描述架构的状况了状态哈。然后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然后对，那这个我很长了，我不念了。但是他提到说，一到架构二之故就。成佛了，啊，这是一般有波罗蜜多时，啊，然后就成佛了，啊，什么阿赖三藐三菩提啊，啊，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啊，所以头脑也不是很清楚，啊，然后他说其实你到架构二的时候看到的架构二比任何的咒语都还要好，你把那个架构二这个到彼岸这个字呢，你把它带成架构二，你就会发现到说，他所说的那个架构二哦，其实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哦。那因为当你了解到说你的我们因为在的世界里头，我们只有看到我们的自我嘛，看到我们自我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全感，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如意。可是当你了解到说，哦，原来我这些情绪，我的目前所碰到的这些状况都是由我的情绪所引起的，哦，当你知道说你的状态是由情绪所引起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是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能够创造出你所要的人生。我想，你用《心经》来看看，《心经》它所谈的境界，很像架构二的境界。然后你如果看到 自己的这个世界它一点都不孤独，你不是单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你事实上是根本就有你的神在供养着你，哦，照顾你照顾得好好的，哦，我们说到庙里面去拜神嘛，哦，去服侍神，其实是每一刻每一时神都在服侍我们的，而且按照我们的情绪在服侍我们。那我不晓得架构二这个观念对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架构二，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切，我们眼前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由架构二先预演好了，而到架构一去再演一次。那所以在架构二的话呢，它根本就是你的内在自己按照你的情绪所编好的故事，然后在你的人间上演的。那以这样角度来看有什么好坏啊，那只是你的情绪的反应而已啊。好，哦，人真的只是在就是情绪的收获啦，你的情绪对应出来的世界是怎么样啊。比如你恨一个人，哦，或者是说对一个事情的一种不谅解，像这些事情那个东西是在你的身上产生一种比较深刻的情绪嘛，那这深刻的情绪在你的内在里头呢，它自然而然的会按照你的情绪去推出你的不满你的怨恨的那个结果出来，然后在眼前让你去体验。好，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在这个现在的世界架构一里面的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它是由架构二推出来的。那我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架构二的自己呢完全没有觉察，我们完全不知道架构二自己在哪里，那也不觉得它存在，啊，这样产生的问题。那基督教的话是认为，架构二是一个天堂啊，那可能很多的道教啊或者是其他宗教，啊，认为架构二就是那个神奇的天地嘛，神住的地方啊，瑶池金母啊，
极乐世界，
对对啊，对，我们都知道世上不是父母生你下来啊，而世上是你的内我脱你出来，把你脱出来但是有一个比喻了，他说哪有一个叶子是没有枝干把它推出来的，然后你的成型，你活在这个世间怎么会没有你的所谓的灵魂把你拖出来，那你的灵魂到底是什么，那你对它有多少了解，你的内在自己不是说你死后才有灵魂，而是你现在就具有灵魂。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事实上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间，我们是活在一个架构二的世界啊，由架构二的世界来到这个人间的，喉咙不是很舒服。可以。那架构二这个概念呢，我们真的是常常听啦，但是我是说架构二这个概念到底你了解多少啦，你到底了解多少，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哦，它其实是你的内在自己按照你的情感状态把你推出来的。你怎么长骨头不是你控制的，哦，你的血压血脉脉搏，你的一切都不是你控制的，哦，那个都是你的内在的内我推你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会生病？你说我没有想要生病呢，我不想发生这些事，我更不想发生这些灾难了，可是在发生灾难的很久之前，你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啊，那个变化呢是我们叫做推力了，情绪推力，而那个情绪推力完全会被你的内在自己所满足。架构二存在的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好，架构二存在的是我们内在自己，那我们完完全全是由内在自己所推出来的。所以人家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好，或者是说神跟你同在，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了，因为事实上是 你如果没有神识的话，你怎么活在这个人间？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对加格尔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我跟内我能够合一，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你的自己跟内，你的内在自己，这样的话呢，你的生活会更有信心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谈到自我啊，谈到自我的话，一般宗教界都会认为说这个很不好，很招人非议啊，哦，自我那么自我，这个人好自我啊，哦。那可是在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他是说呢，他是用来表达自己通常有意识的取向的部分。好，哦，那你如果完全没有自我的话，那就一堆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一个，就是一个人没有思想啊，没有目标，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己的取向嘛，有一个表达自己的一个取向嘛，表达自己通常有意识的那个取向的部分，那个就是自我了哈。所以呢，所谓的自我，甚至定义是说，你对你是什么之有意识的版本。我是什么？我是谁？我是什么怎么样的一号人物了？那赛斯开玩笑，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形容啊。他说自我是被导向，被向外导向物质世界的。你有你的内在自己吗？啊，那你内在自己把你导出来。那假如说你在人世间过得很不舒服、很不愉快，那也不想活了，你的内在自己一定把你收回去啊，因为他可以再推出去啊，重新再组合一下，再重新推啊。我们说过了嘛，我们每个人在人世间的话，一开始也经常会有四个对等自己嘛，所以他随时可以推一个外在自己出去啊，他随时可以推啊。只是说你要了解到说，其实他跟你的关系就好像叶子跟根的关系一样嘛，他透过你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叶子有叶绿素嘛，叶绿素是我们说的精神酵素嘛，啊，那你的话你也有你的精神酵素啊。什么是你的精神酵素？你的情感是你的精神酵素，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精神酵素，而我们的内在自己完全按照我们的情感来回应我们的需要。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赛斯在解释架构一跟架构二就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精神面，一个是物质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心想事成的事情，而事实上是没有心想事不成这种事情的，心想一定会事成啊，就是看你怎么想而已了，哦。然后另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自我呢，它不是一个没有意识的活动。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自我呢，它对一些无意识活动是也有觉察的哈，哦。这一点的话，我想各位稍微再想一想看哈，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除了我们想的那件事情以外呢，我们有一些是我们的潜意识，有一些是我们的无意识动作。比如说你把水龙头关掉，把门打开，你并没有想到说你要去把水龙头关掉，那有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去做那件事情，你也没想啊。那以前曾经有一些等于是笑话嘛齁，爱迪生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他在煮东西，然后呢就拿起手表，锵就拿捏进去，然后煮了半天再看，哎，怎么蛋没熟呢？手表熟了，砸了，这样子，那种无意识动作。所以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做一个决定，别人问你要不要，好不好？有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你的自我在做决定，有时候是你的潜在意识跟无意识的层面在做决定的。对不起啊，今天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呢，简单的归纳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身体看到的外在自己，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内在的自己。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你可以叫做你内在的神。 而这内在的神呢，他又有，谢谢，有生生世转世的经验，所以他有无比的智慧。然后他很得意他自己的创作，你怎么想啊？你怎么想，他就按照你的想法创造出来。他得意他的创作，但是他没有想到，他那个创作有时候你是不太喜欢的，啊，比如你现在很恨，很恨的话，哎，他的创作就让你感受到恨的结果。那他对他自己的创作呢，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还承受一些很不幸的这个后果哈。所以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内在自己在一起啊？所以为什么有的像禅宗他们很重视打坐，打坐其实是蛮有效的，因为你经常会跟你的内在自己能够连结啊。那比如说像基督教的话呢，他们有一种叫做等候神，也就是他放轻音乐啊，在那坐，然后就让自己跟，就是自己安静下来跟自己在一起这样子啊。那常常会有那所谓的圣灵充满，那所谓的圣灵充满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回来了嘛。那或者是说去打坐啦、漫步啦、惊醒啦，惊醒就是在林间慢慢走叫惊醒哈。那或者是说做梦啊，那这种状态呢都很容易跟你的内在自己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内在自己是存在的，那就比较容易。你根本就不相信有一个内在自己，那就根本连可能性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些童话故事啊，他提到那小朋友说：“哦，我哦，像那个灰姑娘，灰姑娘说啊，我这么悲惨了、啊，有没有什么神仙来帮助我？哈、哦，那就来了神仙嘛，哈、哦。所以你对你的内在的力量有没有相信？你实在是不舒服了，你可以向你内在去求助了。吃糖果。Sorry，
糖果还
头疼。没有，我今天状况还没有很好。现
在再加热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药。
所以呢，原来各位弄清楚哈、哦，原来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在架构二里面，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在架构二。所以为什么佛教称释迦牟尼佛牟尼佛叫如来佛？因为他没有来，他内在自己在架构二，他如其所来，好像有来，如来。好，所以一个人在世间，好，他其实是在收获他的情绪，在收割他的情绪，用他的情感去收割他的情绪。懂这一点的话，你就懂什么叫做精神推力了，啊，情绪推力。当你懂得情绪推力以后，你会发现到说，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当你是柔和的，而且是由衷的柔和，啊，当你把一切事情在你心中开始放掉，当你说你晚上睡不着觉，好了，对不起哈、啊，没了那个，哎，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跟你一样，比你更完整。那这个内在的自己，它是在架构二上，你永远就没有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了，你就信任它了。对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信任了。你明天会身上会怎么样，你会知道吗？出去会发生什么事，你会知道吗？但是会不会知道？会，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你的内在自己完全安排你的生活。按照什么安排？按照你的情感状态，这样了解吗？我说的这些事情哈，我这样讲好了，在佛教也是一样的啦，在其他宗教也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赛斯是这么说啦。 啊，但是赛斯把这件事情他讲得非常清楚，你把架构二去带心经，你会觉得说心经所说的事情你一看就懂了，也没有什么好疑问嘛，因为你到了那个架构二发现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肉体的生活无非是感官呢，它感官也没有什么好坏啊，对不对？所以当你到那个时候，你知道有架构二存在，啊，你也了解到架构二，啊，你也知道说原来架构二跟你的关系是一个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关系，两个合起来创造实相，那这力道就很大了耶。哎，因为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到，你是无限的，你没有受到任何界限，你要的是你的所谓精神性酵素，你是怎么样去想过你的人生，那个欲望出来了，心中没有冲突，就会外导出来变成功的实境，就这么简单，因为不用你安排，你的内在自己会帮你安排好。好，我说真的，因为我几乎从学赛事到现在，哦，我想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可能很快的时间就立刻达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哦，这效果非常可怕了，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一旦了解到你不孤独，你存在这个人世间，你根本一点点都不孤独，你不但不孤独，你还是你内在自己在这边的一个神经细胞，你的内在自己是透过你这个神经细胞来感受这个世界，来取得这个世界的资讯跟感觉，你是神的老祖宗啊，你是神的爸爸，神的妈妈。为什么？因为时间同时性嘛。那，啊，你还没有进化到神嘛？那，啊，你如果还没有进化到神，你不是神的爸爸、神的妈妈、神的老祖宗，不是什么？你看鲁伯跟赛斯，对不对？赛斯之前是鲁伯嘛？赛斯当鲁伯的时候，鲁伯没有碰到赛斯，因为赛斯还不存在嘛，对不对？所以鲁伯显然是赛斯的老祖宗啊，这有错吗？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老祖宗，我们内在自己的老祖宗，那要侍奉我们嘛，要好好的侍奉你。只是说他侍奉我们的方式，我们不了解。好，我们不了解我们怎么被侍奉的，我们以为我们要去侍奉神，结果反过头来不是，是神在侍奉你。你干嘛？神干嘛让你侍奉？神又不吃东西，又不喝东西，又不要钱，他让你干什么？但是神侍奉你，为什么？因为他侍奉你，从你的身上，他可以得到他的情感经验。好，所以你一点都不孤单，你一点都不需要烦恼，你要的是充满着生命的信心了，啊。好，所以换言之，你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是在架构二里。我们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在架构二里。现在我们以为我们在人间，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早就离开了神界嘛。离开天界，或离开架构二，他说不是。就算是你现在，哦，你有自我，哦，可是呢，你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啊，仍然在架构二里面。哎，各位，你们听到这一句话，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感觉，哦，哎，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有一部分的自己是神呢，还在神界，完全有意识哦。不是说到那边去迷迷糊糊的哦，那你完全有意识的自己是在神界，奇怪，为什么你的生活会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睡觉会睡不着？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啦，我们真的不了解。因为你根据赛斯的这个说法，你再好好去想想看哦，我们不是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物质是从意识所形成的吗？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话，我们怎么不会有一个意念来建构我们呢？那这个意念从哪里来呢？从架构二来的啊。那这个架构二不是说推出去以后就什么都不聊你，不是哦。你是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是在架构二里面呢，各位。那你要不要这个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普通世界，我们能称为我们的世界叫架构一的自我。那这个自我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呢？它是配备好去处理我们眼前的世界这个环境的。因为因跟果及顺序性的时刻来操纵，来处理一个客观化的实相。简单的讲，就是说，原因的世界哈、是在架构二，结果的世界是在架构一。事情是早在架构二那边已经都发生过了，所以因跟果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顺序性，然后有个操控，来处理一个客观化的环境。什么叫客观化的环境？那什么又是主观化的环境？客观化的环境是你无法改变，叫客观化的环境。那主观化的环境是你能改变，叫主观化的环境。好，比如说我老公不好，这是客观化的环境嘛。我好是主观化的嘛，是主观嘛，我可以决定的是主观嘛。但是以赛斯的讲法是说，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环境，一切都是主观的感受。你的主观感受会创造客观环境，你以你的主观感受去创造客观环境。而这个客观环境在哪里先做好呢？在架构二，也就是因跟果这个顺序、在那边操控。好，所以我们接着说，对啊，可是我们常常说可是嘛，可是我现在我是这样想啊，我已经不是这样啦、我现在对他很好，可是他还是不好啊，那是客观化环境。那为什么要造成那个客观化环境？是因为你主观感受还没完全改掉，这样了解吗？那简单的讲，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也就是没有客观化的环境了。在实际上本质上的不可能。当你心完完全全变了，然后也很坚决，没有矛盾的话，那个客观化的这个对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在架构里面形成不起来了，因跟果的部分，所以呢，它可以延展它的能力，变得比平常觉察内在事件。然后呢，跟果的世界打交道，去接触事件。以赛斯的说法，他谈到事件，他是说，其实事件跟因果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发生一件事情哦，跟因果没有关。各位，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任何意外，跟因果没有关，跟你的那个情感深度是有关的。也就是有重大意义的感觉是有关的。好，这应该是在心灵的本质。好，心灵的本质大概第九章一开始他有提到这一点，他是说事件的本身其实是跟因果没有关，但是跟那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重大意义是有关的。什么对你是有重大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对我来讲，什么是有重大意义的话，这容易发生在我身上，这样子。好，所以他是在，我是顺便提一下了哈。所以呢，我们要变得比较有觉察，跟我们的内在实相要有觉察了哈。因为我们的内在自我是全然的有意识的。好，不要以为内在自己是没有意识的哈。内在自己是非常有意识，而且他就在，不是就在你身边的。我们说几头三尺有神灵，那个基本上并不是很正确。那你都几头两尺有没有神灵？几头一尺有没有神灵？还是根本神就跟你合一的啊？你的身上就是神的一种跟你合一在同在的一种显现嘛。所以既然内在自我是有意识的，而且是透过你而有意识的话，基本上是回应你的想法而已啦。他内在自己不但有意识，他负责形成事件，然后沉浸在很得意的沉浸在创造性的活动里面，不管你死活。像我今天算发烧感冒嘛，他也不管我死活， 那只不过是我跟他讲说，我今天不想要去，不想要去教会，他必须要一个理由这样子哈，然后他就沉浸在他的那个具有任性的创造的活动里面。他说呢，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无意识了，但是他说无意识是相当有意识，他还在谈这个意识的部分呢。然后呢，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外在自己呢，它有一个 meeting 的一个地方，叫做心理的小事。吸烟区啦，有一个吸烟区，在吸烟区里面，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在那边聊天，然后呢，恍惚未区分的区域，在期间，恍惚的转移，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你的内在自己会告诉你说，告诉你啊，不要爱那个女人，你就不听啦，那你的自我就说她很漂亮啊，你帮我啦，帮我，就在这个小事里面，大家叽叽咕咕在那边讨论这样子哈。那他说这小事在哪里呢？当然他说梦，做梦的时间提供那种服务，所以要不要觉察梦？我们讲梦真的很重要，不要吃安眠药，因为安眠药吃了以后就也梦也没有了嘛。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你就是睡不着，就算睡不着的话，睡不着你还是会睡的，你相信他，然后听一下三十书朗读，要不要听一下习思的 CD， 就会睡着了吗？但是因为我不是说安眠药不好，我是说在心灵本质里头他有提到，他说事实上安眠药吃的最大问题不是有没有睡觉的问题，而是说你跟你的内在自己就失去了联络了，因为它是把你麻醉掉了。你吃安眠药是生理上的让自己失去跟内在自己的联络，反而有时候算是告诉你说睡觉之前呢喝点咖啡。但中国人来讲的话就喝一点茶，他相信没有问题，因为你的内在自己是非常有意识的。那一般睡不着的话，可能跟恐惧是有关的，因为第一天没睡着，然后就想说，我现在如果再没睡的话，身体撑不住了，我身体撑不住。那越是这样想的话，那就越睡不着觉，这样。
白天睡。
他说梦里呢，两个自我能够会面，然后融合到某个程度。在梦里面呢，两个自己是很融合的聊天呢，他说好像在夜车里面碰面的陌生人，结果是很近的亲戚。还有他这里提到，他说有时候你睡觉起来，然后你会觉得兴高采烈的，或者是好像是在梦中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醒过来那样。他说：“因为你在梦中真的是有碰到，真的是让你很高兴，所以你醒过来的时候，因为你当天你心情是很不好的，应该照说是，会不舒服，怎么醒过来觉得很舒服，很高兴？那是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有碰到很高兴的事情啊。那你这个讲法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不没有关系啦，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关系，也就是说，你真的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你真的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不要相信你有内在自己？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在写赛事书，就这几个重要的观念一定要打破嘛。架构一、架构二，内在自己跟外在的自己，好，多次元实相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或者是不愿意相信的话，那赛事书念起来就很辛苦了，因为你用眼前的事情在看，然后事实上你会觉得说。这些所讲的事情你蛮难相信的，但是我这样讲了，就是说你可以慢慢一点一点自己去体验啦，我没有说你要去相信水，但是你自己去体验看看你有没有一个内在自己。如果你有一个内在自己，而如果你的内在自己完全回应你的情绪的话，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这就是一个情感的世界啊。那如果是一个情感的世界，你要什么时候才真的愿意把心中的恨放下来，然后变成爱？什么时候 beast 那个 beast 呢，能够把他心中的那个野兽的心放下来，啊，变成有爱的 beast， 他就变成英俊的王子了。困住那个 beast 不是他的外形，啊，而是他没有爱的心，对吗？所以你如果看到 beast 的话，你在想说，我们说伪装实相，哦，外形的伪装实相就没有道理的啊，哦，因为那些大臣啊，什么什么闹钟啊，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大茶壶啊，哦，那些它就是一种形象的描述嘛，哦，你当他醒过来，当他那个世界变成正常世界之后，那个样子也蛮像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困住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形式会变得那么样的，类似叫面目可憎，别人不喜欢我们，其实真正来讲还是我们心中的感谢。而你不管投胎多少次，你不管体验多少次，不管你今天收获多少，你今天有多少钱或者多少功名，多少成就，多大的学历，你真正要体验的是什么？你有爱的情绪，好，是真正那种由衷而出来的那种柔和。所以有很多人讲到说学赛斯学新时代会失去控制，那我觉得他并不了解了。
为什么会失去控制？
因为我创造了思维实相啊，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啊？对啊，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你有一个内在自己啊，那你内在自己先完全他的 balance 的 point 在爱啊，啊，你必须要在一种有爱的状态之下，他才会是一个 balance， 要不然的话，他有一个情绪推力啊，啊，你过度的伤害别人，或过度的凶猛，或过度的什么，他有没有一个相反的推力？有嘛？那你一定要去 suffer 那个推力啊，啊，你了解到他其实是情绪波，好，啊，你的内在自己完全回应你的情绪啊，那只有一种状态，你回到爱。我觉得像我提那个 B&B 时那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了。当你心中充满着恨，充满着那种不满的话，你就像一个一头 beast 嘛，一头野兽，而且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怪兽。可是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它整个就柔和下来了。可是我说真的，就算两个有爱的人，到一段时间的话，那个感觉不见得有变 beast 了嘛，是不是？所以困住自己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爱的心呢，啊。别人好不好哦，无关乎你，因为那是客观实相。你有没有爱呢？却是主观实相。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假如有价格外存在的话，你到底要什么公平？因为一切都会公平了，啊。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做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最近有时候白天在家里看书的时候，看那个赛斯书，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下午，看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一知半解，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时候，我发现我会觉得昏昏欲睡，想睡觉，后来干脆把书合起来就去睡觉。
你内在自己要告诉你。
对，我想我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我得到答案还是在那里。我曾经在一天里面发生两次，早上睡一次，下午睡一次，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好像似懂非懂那种感觉，他觉得说，好想睡一下。我
就想
说，做梦很重要，好吧，关起来，然后做梦
看到的。现在情绪稍微好一点，刚刚真的是没有精神的，现在稍微可以的。OK， 来，你说的那个情况是蛮可以应用的。也就是说，当你不懂的话，就算昏昏欲睡，因为你带着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你的内在自己都会给你的。
啊，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老本行就是做创造的，做企划的。那做企划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你想出来的那个 idea 要是最好的，你就至少要技冠群雄啊。那你怎么样说你的那个 idea 会是比别人好呢？那这个就是不能不优秀的，啊，不能不优秀的话，你只有求助你的内在以外，你没有其他办法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但是你要经常在跟你的内在自己有 清楚的沟通的话，其实那个内在自己的这个资讯它会源源不断而来，这是在这一章里面他一段一直在谈的问题。不需要做梦，对，
需要做梦就
你会发现到是你的脑袋有一个声音，对，然后你的脑袋有灵感，灵感会进来，然后你会看到一些事情让你有所心里面有所感动，好，那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做这种训练的人嘛，你梦中是比较容易，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有经常在觉察哈。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自我它是这样讲，假如说我们自我是 100%， 那我们的内我是 1000%， 那自我可以慢慢扩大，然后把自己的自我的能觉察的范围加大以后，你会发现到你自我跟内我之间它其实是能够联系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自我如果清楚的话，你自我下面的那些潜意识、无意识，你也能够很清楚的觉察到。像我现在看我自己的话，我就常常看到我决定做这件事情，除了我决定做这些事情的这个我的自我所做的这种偏好之外，我会常常看到我那个潜在的部分到底是怎么样。我比较会容易看到了，那以前我没有了。大概最近这半年一年，我会比较常看到说我是怎么想的，然后那个潜在的部分跟无意识部分大概是属于哪一方面的这样子。
这个要怎么做练习？
就
常常做
觉察嘛。meditation 那你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记梦啊，或者是一件事情，你把灵感记下来，然后尽量让自己有脑力激荡。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比如说随便讲了，比如说儿子生日，好，那儿子生日一般就是买个蛋糕回来嘛，那我今天就发挥应用我的想象力，我怎么样一种更不同的方式来做？那你可能会讲50种不同的方式，那这50种不同的方式呢，你来挑哪几种是适合他，然后在里头再去做创造。你习惯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的思想是活泼的，你不会单独人家认为，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很习惯性的造一种思考模式，我提过嘛，比如说像洛杉矶你去餐厅吃饭，他一定给你那个最便宜那个茶包嘛，但是茶对尤其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尤其能够进你那个高级餐厅的话，你还给我们吃那个烂茶包，那不会泡一壶好茶啊，对吧？你那稍微好一点就很不得了了嘛。然后吃的米呢，都给你弄个什么香米啊，难吃的要命。对啊，你跟人家不同了。我们都喜欢吃那个，比如说像国宝米啊，对啊，对，但是你差没多少钱，但是你要知道差没多少钱，可是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说你里头有你的 idea 在里头了，你的思想是活泼的，不会说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会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像洛杉矶现在有一些餐厅，他也开始在改了，他收你一点钱啊，但是他给你不同的茶，我觉得那也蛮好的，因为有些人是对米啊、对茶啊、对食物的热度，那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越南粉哦，越南粉的话。一般等你吃的时候，那汤是冷的嘛，是不是？因为它放了那个豆芽菜进去嘛，豆芽菜一放进去，汤就凉了。但是它不能说在出来之前再给你 microwave 一分钟。我可以问你要不要 microwave？
会这样子问你吗？
问
你要不要 microwave？
我如果开越南粉店，我会这样做，但是别人都不会。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一点点的体贴，也会有一种很大的不一样。那创造本身，它本来就是带来跟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嘛。可不可以此节里面找出生机呢？就是跟别人认为说这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在里面去找出我的生机。就这样子啊。那你的内在自己就是从此节当中去找生机的。
说会自我对话，像就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个声音，像会跟那个是内。
这种对话有时候也不错啊，因为你等于是你有在跟，就是你让你的思想波流动啊，对啊。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自我是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啊，自我要让它移动，因为你如果不让它移动，你的内我就没有办法动你啊，这样了解吗？好，比如说有一个。你拿了一个遥控飞机，啊，然后那个飞机呢，他坚持要按照自己走，那他不管后面操纵的人，他不让他动，那这样的话，他一定坠下来嘛，就能了解吗？因为你自我本身就是要让它充满着一种活力、活泼、灵活度，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跟实际的这个创造打交道。然后那些事件随后会被客观化，那今天其实这个题目哈，他在讲架构二，架构二这件事情是我一再强调是非常重要。他提到说架构二的规则跟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也没有我们的物理假设这种限制了。那他这个讲这里呢，提到这里呢，他提到说，我们所谓的架构二呢，包含了这个地球上曾经活过的，或将来可能活过的每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嘛，好，所以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不管是叶薇、文天祥、杨贵妃，不管哪一个。他的架构的内在自己都是在的，很伟大吧？提到这件刚提的这件事情，我比较希望指出来一点，就是说，如果每个活过的人，不管他是文天祥、是叶辉，不管是死刑犯被砍头的，或者是说状元的，他们的内在自己都存在，表示什么？安呐、啊，绝对安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曾经尝试过的经验都在，曾经有过的感觉都在，曾经有过的知识跟经验都在。你要的只是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啊，在人世间呢去拼持一番嘛，对吗？所以他说，我现在谈到的只是那个架构，与你们的世界有关的那一面，啊。然后他说，他不认为那个是一个精神性的次元了，啊。那他说，他讲他是一个精神性的次元，他说这个蛮好的，但是，他没有了解到他所涉及的创造性的分支，因为在那时他还没有想到你们世界的主要工作，事实上是在你存在的更广大的那一面做好的，意思是说，你说架构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英雄式的次元，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是任何事情在那边先做好了。真正来讲的话，是在那边先创造好的。真正来讲的话，是整套包装做好以后再推下来的。怎样 ？OK。
开冷气。
开冷气。那把我弄死是吧？好了，
对呀，然后自己回来又带到这里，然后不是啊，今天书诊不在，所以没关系。书诊在就会叫，好冷，好冷，他为什么很热？
看到我感冒，故意开冷气。
他都说好热，
然后我又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啊。那各位，这里哦，我在这个地方提他在讲的事情的一个重点重心在哪里哈？重心是说呢，在架构二里面，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创造好了，推下来，所以你是不需要创造的，这样了解的意思吗？
你不是一定要创造吗？
对，你创造是你有想法啊，谁帮你做？
教官你做。
对啊，你有灵感，灵感你有个想法啊，你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然后我突然间，比如说我先这样讲好了，我要到巴士头去开一个高速公路这个休息站，啊是有一个想法啊，我这个动机很强啊，啊而且我过两天我可能碰到个美食专家林慧仪啊，他说哎，确实好久不见啊，哦。哎，你现在干嘛？我说好想到那个巴士头去开那个餐厅。哦，那不错啊，那也许我可以开一脚啊，对不对？然后没多久又碰到对方说：“哎，我刚卖了一栋房子啊，那有3000万了。”我说：“好，那就一起来。”对，你知道吗？这个是在架构二里面帮我安排好的啦，你了解吗？他会把很多事情像撞球那样全部撞在一起啊。也就是说，你只要起心动念，创造力是在那一边先做好的，这样。那现在问题是，你连起心动念都不敢嘛？你看他说：“万老可怜，我怎么可能这样做？”一般我们都会这样讲嘛。啊，所以他告诉你说，你所谓的自我，什么叫自我呢？他说：“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认为你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自我。那你怎么认为嘛？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话，你的内我怎么帮你嘛？”就要了解吗？所以创造性的，他说他没有涉及到创造性的分支啊，哦，他没有想到说你们现在世界的主要工作是在那个更广大的视野里面先做好的。具体的说呢，唾手可得，那叫唾吗？唾，你知道国语不是很好。唾手可得的累积知识，经由历来的口传、口耳相传。书的记录跟电视传下的客观资讯，他说呢，现在你们用电脑来帮助你处理资讯，而你们对具体的知识或多或少能够直接得到，你们是借由感官的应用获得它，啊，知识被系统化了，那你的内在的自己都不见了嘛？你们连自己的感官。事实上是，他是告诉我们说，架构二是我们内在的神，我们自己的感官每时每刻都带给我们那个资讯，我们随时带着我们内在的资讯。那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也许看报纸，也许书本，也许电脑，也许你可以在从那边得到一些资讯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内在自己呢，他拥有的资讯跟他的创造力。那比你现在在人世间要强太多了，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说你自己的信念跟欲望跟意向，哦，无形的处理了，然后就变成事实了。所以在架构二可以得到的资讯，哦，以你们的说法是无穷尽的。我们电脑能够给我们的是有限的嘛？那架构给你的资讯是无限的，因为曾经有过的人、活过的人，哦，什么大师、大师、小师、大人、小人，曾经活过的人的知识都在架构二里面了，那些内在自己都在那边了。他说他不想把内我比跟电脑相比啦，啊，因为电脑没有创造性嘛，电脑是你去抓他资料来用的，那但是呢你的内在自己是有创造性的，而且当然你会认为你自己的生命就是唯一的生命。到现在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呢，你们自己的世界包含着每一个其他世界一样的有独特性跟原创性的世界哈、哦，然后没有一个世界的存在像其他的一样，也就是说每个都不同了、啊。那念我的觉察，你转世活动的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它是你存在这个时间之外，然后同时又存在这个时间之内，所以你形成你的实相。所以在这里就说，你形成你的实相是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一起来的。如果你说我没有这样想啊，我没有这样做啊，我不想发生这个事啊，我的病想好起来啊，那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没有合作的很好啊。所以在赛斯书《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所谓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哈，是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一同共同创造的。那你的内在自己是按照你的情绪来提供创造力的，它支持你的情绪就对了。然后我们的外在自己是估量这世界的状况啊，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说呢，你的推理，你的推理能力是很重要，但是却不能说出你的血意，或告诉你眼睛怎么看。意思说你的肉体的部分哦，你肉体怎么样去形成啊，骨头怎么长啊，血压怎么样，那个根本不是你的自我所能做的，那是你内在内我帮你做好的。所以呢，他说呢，其实以身体来讲呢，他说你可能不知不觉染上一种病，然后又恢复了，那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你的生病，而你被治愈是因为一连串似乎跟那个病没有关的事件。你的内在自己他知道你患病的理由跟痊愈的理由，然后他会适切的给予你所需要的一种补偿，也就是把你更正过来了。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提到说，当没有事阻碍复原的时候，这种事就会自动的发生。身体要恢复健康哦，当你没有任何事情阻碍你健康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恢复健康。那你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你在阻碍它健康。你的婚姻可能是应该很美满的，那你如果现在婚姻不美满，是因为你阻碍你的婚姻的美满。那怎么阻碍呢？你的信念嘛，你的情绪，好。所以内在跟外在自我之间的沟通、哦、要尽量的清晰跟开放、哦、你要知道你的内在自己的存在，然后尽量跟内在自己沟通，然后注意自己的情绪、哦、当你的欲望跟信念没有冲突的话，那么创造性的行为，也就是心想事成的这个事情呢，它本身是会很流畅的流出去的。那如果流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你去阻止它吗？有冲突。好，那我想这一章大概就在讲这些东西哈。那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协赛斯对架构二这个概念，如果你真的有了解的话，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是架构二把你全盘托出的，那他全盘在托出你，全盘在照顾你，全盘跟随着你，全盘照顾着你，啊，全盘在那边干着急啊。但是呢，你有你的想法，你觉得你是孤立的，你是无言的，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做。你从来没有去想到说，其实有一个人他拖着你走的，背着你走的，啊，因为你的存在就不是只有你而已啊。所以那个像鲁伯在讲说，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建构而成。单单这句话，你好好去想，假如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话，那谁的意念呢？你内在自己吗？你内在自己的意念在拖着你嘛？好，那 那所以假如你了解到有架构的存在，然后又可以去用这个宝山宝藏的话，那么你的人生是富足的。那怎么样用它的宝藏？它的主要关键在于它启动的方式是你的欲望，啊，你的意图，你的意向，你打算怎么做，而有没有坚决？因为情绪的推动力是很可怕的，啊，那个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他提到说，一个人的思想，啊，可以比作从地球把一个火箭拖到月球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强悍，对。对不起，我今天因为喉咙不好，然后有点发烧，所以呢，不会了。那我们来看看对这一节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念一下心经好了，观自在菩萨就是觉察自我的朋友，菩萨就朋友嘛，啊，自在就是自我了，啊，行深般若波罗波罗波罗蜜多时，啊，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说到彼岸了。所以行深的话呢，比如说你出神啊、做梦啊，你会到架构二去。到彼岸，哪个彼岸？架构二，哦，到彼岸，那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看到肉体感官都是空的，哦，然后度一切苦厄，那所有的苦就不见了嘛，因为感官是空的，那什么苦？感官既然是空的，还有苦吗？哦，然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的话就物质，那空的话就能量，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空是职能之间的一种互换嘛，啊。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包括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哈，哦，这些都是一样的啦。那是诸法空相，所有的现象都是空相，哦，诸法是现象，哈，哦，所有的现象都是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色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香，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连意识界都没有哈，无无明亦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自由得，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那其实像先这个部分就讲得很美，他说无所得故，就成了菩萨了。你知道，其实就是你在人间的这个部分，就是体验你的情感的部分嘛，是你的情感之旅嘛。那你怎么有什么可所得呢？那是用情感的一种推移出来的，而其实是没有什么所得的哈。那因般若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因为到架构二的缘故，心无挂碍。你到了架构二，当然心无挂碍了哈。那无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也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因般若蜜多故啊，因为到了这个架构二之故，然后就成佛了。就是什么阿耨三藐三菩提嘛，对不对？就阿耨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你到了这个架构二，你就成佛了。哦，那所以故知呢，到架构二就是大神咒，就是大明咒，就是，无上咒，就是无等等咒。你要什么咒，他都。你都可以这样了，你到了架构二，你什么做都不用了。到了架构二，你原来一切的事情，我们曾经活过的人都在这边，所有的内我这边，所有的知识是无穷的。那请问什么做？什么无上做、无等等做，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各位，你若用架构二的概念去念心经，是不是很棒？我们的佛教徒们可以吗？不是，因为你出到这种方式的话，他告诉你哦，就是当你了解到，他其实告诉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人世生活的 的背后有一个心灵的部分，而这心灵的部分在滋长你的情绪，来人世间去过一个肉体式的生活。好，它主要的痛在这个地方嘛。你如果知道真的有这样关爱的话，我说真的，安呐、啊，都没有无上座、无等等座，除能除一切苦，真是不惜啊！是啊，如果你真的到了理想国，你真的到了架构二，啊，你也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啊、事实上，你每天都去架构二，哪一天不去？你做梦的时候，天天都去啊。
我有
一
个问题，就是说，像佛教徒一直在讲说啊，怎么不信因果啊因果？那你怎么样去，就是谈到架构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内我跟外在自我的关系，跟所谓人，就所谓佛教里面一直在讲的深信因果啊，怎样啊，这样的一个解释？
对，因果是哪来吓人的？像你看佛经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像一禅提人也能立即证道成佛，好，你知道一禅提人是什么样的人吗？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人，好，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坏蛋，叫一禅提人。在《涅槃经》里面谈到，一禅提人也能证道，立即证道成佛。那请问，那因果到哪里去？我这样讲好了啦。比如说，如果要谈因果的话，就好像葡萄串，啊，比如说我欠你好了，可是你又欠别人，好，那不是像螃蟹一样全部搅在一起吗？你扯也扯不完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每天对不起多少人，每天又有多少人对不起你，每天的情绪变化有多少？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哦，你每天有多少？但是真正来讲，他只告诉你当下的感受，当下的感受变了，他整个变变了，当下直接改写呀。那如果当下可以直接改写，有没有因果？有，好，因为那个是我们说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某些特质，它真的是会引起那是一种情绪波，会有那种结果。可是，当你当下去改变它的话，哦，那所有的情绪波都没有了。我这样讲好了，哦，你说 Beauty and Beast 那个 Beast， 好，哦，他可能他也做了很多坏事，杀了很多人，啊，哦，那王子嘛，哈，哦，可能他当下那个爱起来了。那一切的东西都变成美的了。毛色加你引入阿难，好，然后呢还要用魔法用药物去引入阿难，要跟他澄清。不要说是2000多年前的印度了，就算现在也还蛮不能让人家接受的嘛，对不对？结果他那个至尊完全被扯下来的时候呢，他当即立即证到证阿罗汉果，这是佛教故事的。那我问你，那个因果在哪里？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然后那个庄论在提到说，业烦恼灰时，入空息入昧。好，庄论是龙树菩萨写的啦，那应该算是在佛教里面算是蛮经典的。他说业啦，我们说的人带的那个业，那些烦恼啊，那些因果啊，灰时了，就像心经一样，什么到了架构二什么都没有了，入空什么空，架构二，入空细入昧，你到了架构二，所以架构二为什么会给你快乐又给你痛苦？因为对架构二来讲的话，这不过是好玩而已啊！你看你哭得凄惨，很凄惨，但他说他沉浸在他自己的创造里面，他把你创造那么凄惨的。他觉得说，哎，这蛮好玩的。
所以佛教里面事实上有很多人不说不解释，就是那种好像用因果来吓人，就是说啊，你不能怎样，不然当然下地狱了，或是。
但我教化来讲是很好，我不是说因为你讲因果比较不会做坏事啦，教化上来讲是蛮好的啦。那其实一个人刚开始当不了解这些事情之前呢，啊，有一些规则，有一些要守的部分，当然也都是蛮好的。可是，如果是真的比较深入来讨论的话，哈，你知道申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个故事吧？哈，申公，那时候就是讲到说，一禅提人也能证道成佛，就给他赶出来啊， 从北边被赶到苏州，在那个那边哭啊，哭到石头都跟他点头，啊，那个就是在谈这个故事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真正佛教来讲的话，他在讲的是一个念，如果一切唯心的话，啊，那心变了，境就变了。
受想行识，
对，受想行识，没错，但是我虽然这样随便讲一讲啦，但是我说真的，你若用架构这个概念去看佛教的东西，哦，无论是我说的心经，或者是说我说的那个金刚经，哦，你会觉得说那个读起来很顺，因为他会告诉你，其实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它流动的就是我们说万法唯心造。为什么万法唯心造？所有的现象都是心的作用。而为什么是心的作用呢？心是叫什么？情绪嘛，想法。
心，
你的心。
心不是内。
心是应该，心当然是内我跟自我都有在一起。我们刚刚讲过，但是主要还是你的自我啦，啊，会比较偏向于自我。
自我是外在的。
哎，外在的人，对。当然，一个人的自我会慢慢觉察，会变成跟他内我会很接近，或者是根本就跟内外之间很融合。那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有那个吸烟室，心灵的小室，到那边吸口烟，聊聊天这样子，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在那边聊天。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对方有什么想法吗？其实这一张是很棒的一张，欸，因为它完全这样讲好了。我们对我们人生的这些现实的概念当中，我们可能会相信有神啊，对，相信有一个宗教，或相信有一个活菩萨。可是你不晓得神他根本在回应你的情绪，而且他随时跟你在一起。那根本就是神把你拖出来的。而且神为什么拖出来？因为神拖出来是按你的肉体感官去品尝、体验你的情感接受。啊，这应该很清楚吧？那你假如知道你真的在你的身上不是几头三尺有神灵，而是神跟你一起根本就同在的话，其实你要的是信心，啊，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你的内在自己的知识是无穷的，他的经验是无穷的，但是你的感觉，你对他的感觉却很重要。比如说你觉得说我做不到，我哪有可能，啊，叫你叫比如说这样讲，啊，习师要来啊，某某人，你来主持这个大会，你会说，我不行，我没有那个能力，是不是？那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嘛？啊，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你的内在自己就会把你塑造成那种样子。
你刚才讲说，我们都是神，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是神，就是说，我们都是。
没有，我没有说你都是神。我说你有你自己，那叫自我。但是呢，你的自我有一个完全有意识的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内在自己是在架构二里面。那在架构二代表什么？代表你在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宝库里面。也就是创造力宝库里面，所以你有一部分是在，不是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有一个你现在跟来这边上读书会，可是有一个你在家里，啊，那你如果说要看看我家里的保险柜有什么的话，你打个电话去，那个你就会帮你弄出来给你啊。那你说我就有一个了，所以那个大概是我儿子，对啊，但是他现在是告诉你说，除了你自己的之外，你有一个自我，那有一个内我，啊，你有一个完完全全有意识的部分是在你的内在的架构二里面。
你觉得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 提的时候应该是有，应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提到说你的内我，我们每个内我都有个神性，他的其实也是这样讲。那你这个内在的这个神性能不能说啊、我们都是来自，我想这个名词不管说是上帝还是一切万有还是鬼灵者，就说我们是来自它这个能量的一个对不对，一个能量的一个显现，一个在我们的心里面它的一个人生嘛，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啊，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是这样说，这个神性好、这个能量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人 的内里。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蛮好玩的，我们常常讲说我觉得我的内心哦，那种心理的那种感受，而且我们每次讲这种话的时候，手都会往这里比。能不能这样想？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呢，实际上它有一个中心点，它有一个能量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的最里面，而且那个点就是这个一切万有这个神性。
你可以这么想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啊。
我最近
对，但是
想出来的，
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没有那么深，
没有那么深。
他完完全全跟你在一起。
对，所以我记得许医师呢，他刚开始我在那天上次说，他提过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说每个人呢，就是说你不必向外求，就是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神性本来就是在你心里，只是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所以他常讲一句话，刚开始他说，你只要忆起，每个人只要忆起 ，remember。所谓的疫情，可不可以用这样子来解释？就是说，你只要像你现在像我们上这些书啊，那些书就是你所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就是回到你的内在，就是让你看到你内在的那个神性。
让你这样讲当然是很好啦，哈、哦，这样就是蛮好的，我也蛮同意的啦。但是我是希望说，你能了解到说，其实赛斯说的东西，哈、哦。其实更加的清楚跟深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什么人性神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人性神性是说有一个有更大力量的自己跟我们现在的自己嘛，哈。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呢，其实你的内在自己啊，因为某些还没有处理过的一个情绪推力呢，它变成造成了你，就好像一棵树。它长出很多的叶子，然后借着每片的叶子，它接受阳光，它用它的叶绿素，用它的精神，酵素去取得养分，然后去攻击你的内在自己。所以，我们内在的神呢，是透过我们的肉体去感受这些情感经验，然后呢，来圆满他自己在意识上的这个完整。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就是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人神同时出生，只是你没有看到，你事实上你的身体里面呢，他根本就你没有办法移开，因为你的这样讲好了，你的身体是什么结构而成的？原子电子结构而成的，对吗？那原子结构而成的，原子电子结构而成的原子电子是什么东西建构而成的？意识单位，那意识单位比量子跟既有无所不在的能力，而且它无所不知，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我们的身体本身是由原子电子量子建构而成的，而我们的量子是由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而且意识单位跟量子相比的话，量子只是慢到不行的蠢货而已，所以我们的意识单位是建构我们的身体，所以本质上的不可能就是神不跟你同在，神不可能不跟你同在，因为神如果不跟你同在的话，你就不存在了，这样对，所以你在神在，好，你不需也不需要去往深处走，因为你的存在，你任何在物质世界的东西是由精神的世界所建构而成的，我们说架构二所建构而成的。那架构二是在架构二的世界里面都已经把整个事情包装好了，结构好了，完成了，然后再推到这边来，所以创造力在那边，不在我们这边。好，那你在这边在做什么呢？你在这边做方向，做决定，然后你把你的感觉，你碰到事情的对这事情的判断，回馈到你的内在自己。好，就好像叶子跟枝这样的关系。 那你说如果这一棵树都没有叶子，这棵树活着也没意思吧？所以所有的人都死的话，神也死了。
叶子跟
根的关系，对，开玩笑
的。神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射出来是那一面，我站在这边是自我，然后动来动去，我怎么动，那我就跟着我怎么动。
好了，很好啊。
走开，神就走开。啊，我走开了嘛，神还在啊，镜子还在啊，只是你人不在而已。
对啊，
镜子是的。
简单的讲啦，哈，就是我们就好像是我们内在自己的外在感官嘛，那等于就是说，你透着这个外在的感官，我们一旦外在感官推出去以后，我们立刻想到赛斯的三个两难之棘嘛，一旦自我发生了，哦，自我就会孤立嘛。那你为了把一个人推出去，你一定要造成对比，这是第二个两难嘛。第一个两难是能量有无穷的强大，但是他要表达。表达之后，他会有更多想要表达，所以不断有内在自己推出外在的自我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两难嘛。你不推不行，可是推出去就有更多要推，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旦推出去的话，你一定要造成推出去的一个对比困难，所以出来一定会麻烦，因为你在环境当中才能够创造嘛，才有价值完成嘛，啊，这是第二个嘛。那第三个就是一旦。你有自我意识，你会觉得你是孤立的，但事实上你是根本就从来没有孤立过，因为你的内在的神，哦，他根本就是跟你在一起，就是根本分不开你啦。那我们知道架构二跟架构一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哦，我们应该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想法，哦，你真的是带着信心，带着勇气，带着灵感的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可以创造你的人生。那如果说你今天恨一个人，不满一件事情，或不高兴某些事情，那如果真的不高兴，就让他不高兴，不高兴让到了一种状态，就是那个不高兴要放掉。啊，假如说我不是说这样不能不高兴，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若不高兴，就让他不高兴到底吧。啊，如果你不到底的话，你心中一直存着怨恨，然后又最主要是。当你的情绪，哦，你的情绪跟你外面的表现又起冲突了，哦，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应该恨他，哦，我不应该，但我明明恨他，可是我就说不应该恨他，那这样的话，这种冲突就造成很大的拉扯，会造成环境上的不愉快，然后会造成身体上的不好，也就是说真正出问题，他最后这一句话呢，我可能不是很好，我尽量想把它，啊，我要他说呢，你相信一件事情的行为是危险的，那么你就会阻碍在欲望跟实行之间的那个流，啊，你的内我开始那个创造之旅就会被阻断了，啊，比如说我觉得某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啊，你要去埃及那是很危险的，啊，然后而且现在有点危险了，那前一阵子对啊，朋友说要去南美玩嘛，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在洪都拉斯哥哥被枪杀嘛，哦，那我就说，哎，南美我们最好不要去玩了，哦，南美很危险。那这样讲就是当你觉得一件事情是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是很难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欲望跟实行之间的那个理由，这是什么？你有欲望，可是你要实行，哦，要心想事成，可是这个心想事成那个理由呢，被阻断了，由内我开始那个创造之旅被阻断了。其实创造根本不是你嘛，你做不到没有问题啊，你内在自己会帮你做好啊，那叫轻松不费力嘛。我们不是要讲那个六个心想事成的一种感觉吗？啊，一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一种恩宠的感觉，啊，一种和谐的感觉，啊，然后对这件事情的信心，啊，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你开始起的冲突，你就是说我做不到了，或我不应该了，或者是我明明自己很不舒服，可是又要装得很舒服，不是啊？ 明明不舒服，然后又要张着微笑。最近我跟我那个小女儿从那个罗马尼亚打电话给我，然后她在谈一件她小时候十岁的一个事情。那她在谈，边谈边哭了。然后因为我是学新时代的嘛，啊，学赛斯的，那我就跟他讲说，嗯，对，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叫你回来我带你去打他，不然好了，我去找人家花1000块把他揍一顿，然后拍照片给你看，他就很爽。嗯，对，因为你要让他的情绪之流要过得去，我们要去处理我们心中的情绪了。那处理情绪，一般我们会讲到说，好像你尽量就是放下啦，或是怎么放嘛？我恨就恨了，你叫我怎么放？我根本就不舒服啊！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叫他过来给你打一打。你说你现在让我打，那打完了我就跟你说对不起。但是就是一定要打，打完了又这个，因为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根据着我们的情绪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架构二，那个架构二在拍电影，拍好的电影呢放在人间播放。好，那你在那边拍电影的话，它是按照你提供给他的你的情绪做素材。好，那你现在情绪没有处理好的话，你恨一个人，你恨他，他不知道，可是你自己承受很多啊。所以我的小女儿到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也不交男朋友。好，那反正就是在他的这个交友的这个状态上面是很不好的，好，因为他很气，类似有点像被侵犯的这样讲，而且还是好朋友的儿子这样子，对，所以变成就是说他那一关他如果没有 open 过去的话，应该是没怎样啦，我说的千万不是说一定有发生事情的哦。那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情绪就是情绪，他恨某个人，恨了今天二十几岁了吧，恨了十几年了，可是那个人一点都不知道，当然不知道嘛，他怎么会知道？哦，那可是你知道这十几年他心中所带的那个恨会不会创造一个？不如意的状态，对啊，所以情绪创造人生，情绪是推力，情绪很重要，那个主观感受很重要。真正能够柔和下来的人是有福的人了。
对，那个情绪就是主观。
对，情绪就是主观感受。你可以说我没有关系，可是你真的有关系。啊，那有关系就让他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承认那个关系，然后把那个，因为你走过了，他就 OK 了，你知道吗？我不舒服，我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啊。那你不舒服的话，你不把它宣泄掉的话，哈，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比较去走另外一边，啊，比如说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苦恋一朵花，啊，放下了，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啊，那或者是说。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啦，难道你把过去的垃圾再拿回来闻一闻，不是越闻越臭吗？你讲的容易啊，他听的对他没帮助啊，气还是气啊。哎，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一节就把它这样草草结束。我今天很抱歉，哎，
你不是创造了你的
石
像吗？然后你教会就不用去了。
是啊，我就不用去了。
了
我昨天发高烧。
那
个
创作的真好。
那今天就好一点，但是我觉得精神力还是没有很集中嘛，所以我讲话有点像是，没关系。
对
啊，我说真的，今天这一节哈，各位，今天这一节真的很重要，真的不要小看架构二这个概念，因为我们都有。学赛斯，而且你应该听很多次习医师在讲说，我们在架构一，那我们有一个架构二，架构二，先把事件先完成了，放到架构一来。我们没有真的去深刻去想， 我是希望我们今天借着上这一课，我们深刻去想，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架构一跟架构二，好，是一个自我跟内我同一我，好，那内我完全按照你的情绪在支持你，百分之百的，你的情绪内我完全支持，你的身体状况内我完全支持，内我的主要动作是在他的创造力，他尽量去创造你所要的，你有什么情绪他就创造什么，你的感情状态他就创造什么。如果你说男人都猪狗不如，那么很好，那你碰你的婚姻生活就男人是猪狗不如，就这样子。你了解我意思吗？那如果说其实还是有好人啦、啊，那就有可能还是有好人啦、啊。
所以像这个的话，就在综合你那个前两天上课的那个，就是说你在讲说那个全然的信任、信心。
对对。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样？就是说，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教科去创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就是把一些很负面的东西，让你在看到、体会到，但是你把它放下，然后呢，就是自己就是让自己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一些比较创造性的想法，好，然后就是当你在胡思乱想，你在创造这些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可能性的时候，再加上一种对生命的信任跟一种信心，然后
是
把它丢进去架构二里面，那它可能就创造出来。
对，我刚刚讲到说哈，比如说你觉得我今天不舒服嘛，哦，那情绪让它能够把它走完，其实那个只是我个人是觉得啦，那应该是属于初学者啦。如果说你真的学赛是学到一个程度之后，也许你对架构真的有了解的话，你连情绪都不一定要走完，因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明明知道这一切
这个是幻象，
不过是幻象，而且这个幻象是你的情绪所造成的。
那个我想说一句，这个是题外话了，就说那天我听到，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有个太太呢，她就说你们在讲的那些好像跟我，她的事实上就是跟她体会的不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嘛。她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她是怎么样达到那个情况的，我是不知道，还是说她与生俱来？她说，那你刚刚讲说你有个意念出现的时候，她就建构一个实相，对不对？她说她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他说看到的那个景呢，就是一刹那，然后呢，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就不见。所以他知道说，就像佛经讲的，就是整个人生都是虚幻的，
梦幻泡。
对，就是一个虚幻。就是说，他那个念的出来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他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暂，然后就像泡沫一样就消失不见了。
像我，
他就好像整个
那个有关于这个建构的部分哦，在赛斯早期课第二章。应该在六十几节到七十节，大概十几个篇幅啊，都在谈建构的部分了、啊。每个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建构他的世界。你可以说我看到什么，我什么东西被梦幻泡影，或者是你看到鬼，或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鬼，那个鬼别人看不到啊。那比如说你通了灵，你所看到那个景象，别人是看不到，因为每个人建构不一样。但是这表示什么？表示建构是可以来自架构二的。所以建构可以随时随你的心来建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把它认为是梦幻泡影，还是我们认为它是创造的源头？你是哪来当创造，还是哪来当梦幻泡影？假如说你哪来当创造的话，那么这样讲好了，你因为你有肉体感官嘛，啊，那你就会爱上一个男人嘛。那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话，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男女感情嘛。哦，不是肉体的问题，还有张爸爸精神性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其实那种东西是精神拖出来的东西，我知道啊。可是当你有这个肉体的话，男人就是身为男人，他就会想偷看女人了、啊。他就到处想要去看女人，他就有这种那狗的天性，对不对？就会那那是一种天性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一种天性。对对，那所以它是来自某些天，而那些天性的所产生出来的感觉是真的。感觉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在佛家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你把这个业把它换成就是“万般带不去”，但是感觉是带得去的，感觉是真的。因为感觉如果不真的话，我这样讲，我们的知识经验怎么累积，完形怎么完成？ 我们的架构二跟架构又怎么样去运作？我们的架构二，它要的就是你在人间的感觉而已的。我们种水果是为了要收成果实，我们出生为人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收获感觉，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收获你在人世间所出来的一个感觉。好，那既然有三生四世的转世，它最后就是要有回到一种感觉，就是爱，就是如何。因为只有在爱跟如何的状态之下，你没有推波助澜，而那种创造力会是最强，而且那样的力道会是最大，那个身体的状况会最好，环境各方面就你心中有爱，带着爱，那就像镜子一样，你完全看到爱嘛。那你心中充满爱，会不会人见人爱呢？是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既然人见人爱，你就品尝到爱的感觉啊。哎呀，所以变成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它推出外在自己出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情感。情感深度，我在看《灵魂永生》，我深刻的感觉就是认为说，他整篇都在讲一个东西叫情感深度，用你的情感深度在创造你的人生，对啊，而你的情感深度完全被你的内在自己所支持，你带着什么想法，他就支持你什么。恨如果不放下来哈，那么你真的会，你就算再结三次婚，你还是碰到恨的事情了。好，但是问题是要放下来哈，这也不是说你。这样说啊，如果放下来你就放下来，哪有那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学赛斯学了很久了，尤其对类似像在架构二这事你很清楚，好，你很清楚的话，就像我说的心经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哎，那个崔先生对我讲的这心经这样解法有意见吗？
没有研究。
OK， 好吧，那我们看，再讨论，我们把一切先关掉好了。